万总向安表白，安拒绝了他。万总说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。安说，真不是，在我最没有主意的时候，您总是突然就出现了，你在我心里其实是很温暖的，但是如果咱们之间谈感情，我就没法干了，这是一种非常难受的状态，您觉得呢？您是明白人，不然啊不会今天这么成功。万总尴尬道，我从啥呀？安说，他还想干事业，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大家都尴尬。万总笑着摇了摇头，落寞的样子竟有几分潇洒。我明白，我刚才啊也是瞎激动，你别害怕啊。安说，不是害怕，是感动。上次万总看到安的那个离婚协议的时候，就想跟安说，离就离了，安这个条件追他的人肯定是大把大把的，可又觉得对安最大的尊重就是装不知道这事儿，不闻不问。安心重，重得没头没脑的。安说，我一直不想离，也有您的原因。万总激动了，啊，你啥意思啊？安说，那会儿刚接了坚果，不能够让万总和集团觉得他这个人不靠谱，连个人生活都搞不定，所以一直不愿意离，就想撑到杂志步入正轨了再说。万总一想到上回把安气得放弃，臊道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安说，不委屈，更多的还是因为自己不愿意相信真在结婚这事儿上败了。万总知道这次表白唐突了，但是没死心，问道，那你的意思是不谈还是不和我谈？我刚离，离婚证都还热的呢，消停一阵再说吧。行，那说定了啊，你追求的队伍里我永远得排第一个，你要考虑的时候啊，你就考虑考虑我呗。万总，您这话让我怎么接呀？万总说，甭接，用行动说话就行了。安推荐拜拜，说拜拜是真心喜欢万总。万总喝道，你打住啊，我是真心不喜欢拜拜。安让他仔细想想，拜拜除了主动哪儿不好啊？万总说，这事儿还真不能想，一旦这人需要你用想来衡量，那就还是不行。到了安他们家楼底下，万总把车小心的停好，安要陪他到院门口，他不肯，说外头的车很多，很容易就打到车了。犹豫片刻，他抱了安一下才往外走。志平骑了一辆老式二八回来，不禁多看了几眼。安刚要进楼道，就被志平给叫住了，问怎么也这么晚呢？安说，同事聚会，正准备按电梯呢。志平说，走楼梯吧，健康。两个人往楼梯间走去。志平说，冒昧的问一下，刚才那位是？安稍有不适，仍然答道，那是我老板。志平笑说，我还以为是男朋友，感觉蛮像的。安以前没发现楼梯这么高，可能女的脚步轻快。志平很缓，且一定要保持均匀呼吸。他说起新朋友老孙和安妈，颇有些老夫老妻的样子，是仰慕者吧？安说，可不是，就是缺临门一脚了。志平冲安眨眨眼，笑道，我本来还以为你妈妈要介绍你给我，一直等一直等，结果到底也没有说，真是好纠结呀。安尴尬地问，您纠结什么呀？
我就是在纠结怎么婉拒呢。
开玩笑开玩笑。这话一出，楼梯上的气氛好了很多。安放胆打听志平的婚姻状况，志平说习惯了一个人。安又想起了拜拜，推销道，我倒是有一个女朋友，是个女作家。志平说，打住，谢谢，他已经到了另外的一个境界，云淡风轻了。安说，那什么时候晴天霹雳了，一定要告诉他。志平笑着应了，还让安有什么不快乐可以找他聊，他特别的心灵鸡汤。 你没发现我们台湾人特别的爱说教吗？安可不用憋着了。
嗨，我一直都没好意思说，感情您也挺能自嘲的。
楼道里的灯忽的就灭了，安使劲的跺脚又亮起来。志平说，每一个人的活法不一样，不谈感情我比较快乐，但我也为别人在感情中的快乐而快乐。
别说，您还真是一套一套的。
托米喝多了，站桌子上向远处的服务员招手，
后面的朋友你们好吗？
崇文说，行了行了，你唱吧，我们走了。托米跺脚，桌子直歪，程心赶紧扶住他。托米哀哀道，
你们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
说完就摔下来哭了。伊娜过来摩挲他，连问摔着没有啊，疼不疼啊。众人扶他到椅子上，他抽的半天说，
让你们有机会瞧我笑话呗，开眼了吧。
伊娜说，不就是没女朋友吗，下回再搞回跟女的联谊不就行了。托米问，谁要他呀？伊娜安慰道，托米大师，您这么帅，只要您迎风一战，准保客似云来。托米问，
你骂人呢是吗？问题是我喜欢的人要我吗？
伊娜问他喜欢谁呀。托米眼巴巴地看着崇文，诚心解围道，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10年，要是10年之后你喜欢的人还是不喜欢你，你还单身我也还单身，我就跟你结婚行不行？他知道崇文听不下去，勇敢地不搭理他的感受。托米都不好意思不答应了，让大家都互相许了算了，10年以后要都单身就都内部处理了。一直抱着酒瓶子的拜拜突然问，
那我10年之后没主，谁跟我过呀？
他看看崇文，崇文假笑了一声。闹完酒炸，大家分别上了出租车，伊娜和托米一辆，拜拜一声没吭自己走了。诚心刚要关车门，崇文命令道，往里。诚心默默地挪了挪，一路无话，各看一边。到地儿前后脚下来，诚心问，你怎么不坐车走啊？我有话要问你。诚心往楼上看看，黑着灯才说，什么话啊，你刚才不问。崇文一听转身便往小区外头走。诚心急道，你要问什么呀？那个人只说没事儿，头也不回。诚心追上来气势汹汹地说，你提问啊，啊你提呀、啊、我等着回答呢。
真没什么可问的，都是些扯淡的废话。
诚心看着崇文渐渐消失在黑暗里，怒气上涌，
爱崇文，胆小鬼！
可那个人就跟没听见似的。这一晚上，诚心基本上算没睡，翻来覆去。幸好秀密的叫晨，早上他起来，推门见葛一清双眼呆滞地坐在餐桌前，他实在没心思说话，溜着边走。葛一清却不知道是对他还是自言自语，唉，真是扛不过命啊。诚心只得问怎么了。葛一清说，
我本来再也不想搭理爱崇文了，结果昨儿半夜我愣喊他的名字把自己喊醒了，我骂他是个胆小鬼来着，我投降了，我今儿就去找他。
诚心惊道，你确认是你喊的？
当然了，难不成还是你喊的呀？
诚心心里这堵啊，到单位和安一个电梯，互相都没看见，同时按按钮时吓彼此一跳。安问，
你怎么眼圈这么黑呀、啊？
诚心没觉得安比自己好多少，问道，
你还是我呀？
安看看镜子，不再说话，只有荣轩神清气爽。伊娜看不过眼，讽刺道，
哼，没见过进展这么快的呀。
荣轩一本正经地说，只是送他回家。伊娜不信，荣轩看着诚心说，爱信不信，我是那种随便往人家钻的人吗？ 程心听得脑仁直疼，得亏小王来上班，荣轩马上就不说了。伊娜问他怎么又来了，小王说今儿开会呀。看伊娜茫然不知，小王不满道，要搞活动啊，你都不知道啊。伊娜一屁股坐下来自责不已。崇文本来都要出门了，被葛一清给堵了，死活不放人。崇文说别一大早的又抽风，想想清楚再说。葛一清说，我想清楚了，我就是你的，你就是我的，就是分不开，我跟你结婚。崇文青筋直爆，绝望道，你不能再这么想起一出是一出了，头天还要砍死我，今天就说要结婚，你也太分裂了。你不就因为我分裂才觉得爱情特别有质感特别真实吗？行，我错了，我错了啊，现在我不觉得那是爱情，或者说那种爱情大于等于折磨。葛一清问，那他现在觉得什么是爱情啊？把崇文给问住了，小心道，起码应该相互尊重和爱护吧，有纠结和试探吧，反正不是这么撕心裂肺。葛一清明白了，人现在的爱情走养生路线了。崇文告诉他，现在只要自己一想起他，手就直抖，完全没法工作，只能把自己喝多了才不抖。谁知道葛一清完全没往心里去，还得意地问，这表示怕我吗？我不怕你，我怕再那么生活下去。葛一清见崇文要认真，打断道，得，自己手臭还怪别人，行，我走，你别后悔。坚果马上要迎来健康后第一次读者见面活动，万总的话只许成功不许失败，十年树木啊，百年树人，以后啊，各省市兄弟姐妹为了我们内蒙的绿化，每年都来我们那儿进行植树活动，今天呀，我们回报的时候到了。安翻译道，就是搞一次编辑部和读者的植树联谊活动。
但是我希望啊要扩大这次活动的影响。所以单有我们自己是不行的啊，单有读者也是不行的。还要邀请曾经在咱们杂志上露脸的明星来参加，这样会增加媒体报道的强度啊，让读者让同行意识到我们的分量。
安又翻译说，也就是需要大家去协调。荣轩勉强答应问，伊娜直接说，现在艺人的档期都特满，不提前半年是约不上的。万总不信，
他们对咱们没兴趣，对公益总得有兴趣吧。
伊娜说，人家做公益也得敲锣打鼓的做呀，做了没人知道，凭什么做呀。安不许他再说丧气话。万总被伊娜打断，忘了下头要说什么了，只得草草结束。荣轩给相熟的艺人打电话，还行，一听是公益活动，有愿意来的。荣轩把名单列出来，跟伊娜说，哎呀，我真不能再歧视艺人了，人家觉悟没我想的那么低。名单给了程心，由他来跟进经纪人，伊娜那边的模特他自己跟。荣轩劝说一个人跟比较好，不容易乱。伊娜还没表态呢，诚心抢过去说，给我吧，是容易乱。伊娜也没再争，都安排好了，崇文才到。伊娜夸他说，哟呵，够早的哈，正好要吃午饭了。崇文从众人之间穿过，荣轩皱着眉头说，艾大师，我还真没见过刚中午就满身酒气的人。崇文没好气地说，怎么着，这回见着了吧。拜拜拎了个塑料袋随后进来，小熊浑身一激灵，恨不得缩到桌子底下去。荣轩说，安刚出去。拜拜说是想大家了，从塑料袋里拿出冰淇淋分发，亲手递到了小熊的手里。小熊说，谢谢李老师。拜拜佯装发怒，怎么这么长时间了还这样啊。伊娜一脚踹到小熊的膝盖窝，骂道，叫姐。荣轩问，拜拜脚怎么样了？拜拜说，落下残疾了，顺手摸了小熊一把，没事儿，我呀身残志坚。伊娜笑道，你家桃花不管用啊，挺贵的，白买了吧。 拜拜说是啊，这不出来找来了吗？事在人为。他邀请大家周末去他们家里头暖房，个人都说有事儿，拜拜倒也不在意，只问小熊有没有时间。小熊不善撒谎，吭哧半天说：“我周末有事儿。”拜拜甩脸子道：“杂志卖这么次，你们还在这儿演多忙多忙的，你们也真好意思的。”拽过一本新的坚果，坐旁边闷着看，大家也不敢招他。他从后往前翻，突然眼睛一亮，直拍大腿：“说的太对了，我看过这么多本时尚杂志，就你们的星座准，太准了，说我这个月再一次和意中人擦身而过。”程心愣愣地问：“你什么星座呀？”“我金牛啊，你呢？”“哦，我也是。”“啊，那咱俩像吗？”程心说不像，问题是坚果的星座都是他编的。拜拜大惊，把杂志一摔，质问道：“啊，你编的？你懂啊？”程心说：“不懂啊，就随便一写。”拜拜说：“怎么能这么玩弄读者的感情呢？”伊娜安抚道：“不都这样吗？哪个杂志不是编的呀？”拜拜说：“人家时尚都是外头请的星座专家。”伊娜还没有看出眼色，笑着说：“那星座专家，您当不是编的呀？”拜拜说：“人家好歹学过两天呢。”程心也太过分了，他又问：“哎，程心，你写这些的时候有什么根据吗？你这个月跟你心上人又擦肩而过了。”“我当小说写呢。”“哎，什么情况啊？我愤怒了啊！”拜拜起来就往外头走。荣轩扬声问：“那您打算怎么着啊？”“我自己报班学去啊。”“OK， 拜拜，不联系。”众人傻了眼，见过雷厉风行的。孙颖追出去一看，真走了。伊娜知道根儿不在程心的身上，只怪小熊不答应去拜拜家，把人家的脚砸得跟熊掌似的。听人俩月贺怎么了？荣轩说拜拜总这么没头没脑的，气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可能是快更年期了。不算什么，就怕那青春期、更年期、生理期一块儿爆发的。伊娜说：“这听着倒像是葛一清。”重文起来，扫眉搭眼的走了。伊娜问小熊：“到底觉得拜拜怎么样啊？”大家一听，都把椅子转向了他。小熊很紧张，问：“哪方面呀？”大家说：“各方面呢。”小熊硬着头皮说：“嗯，挺好的。”伊娜说：“那就是啊，你这种小弟弟适合找个熟女练个爱舞的。”荣轩也说：“对，男的呀应该找过起码一个比自己大的。当恋爱军中领路人，尤其是拜拜这样的，恋爱兵法基本上都是他写的，他得教你多少东西啊。”“我不想学。”众人让小熊也甭着急表态，拜拜长得不丑，又有钱，人又逗，再好好想想。小熊制止再拿他开这种玩笑，大家问：“那拿他开哪种玩笑啊？”伊娜说：“反正从他那个角度看，这俩人啊挺合适的。”程心说：“嗯，我这角度也是。”坚果要植树，梁秋第一时间知道了，没好气地问：“哼，他们敢再涂点吗？”助理说：“现在流行环保低碳，也还不少人要去呢。”梁秋问：“坚果现在发行多少啊？”助理说：“连续两个月走高，靠的就是毒舌点评，他们踩不到一线明星，反而能抡开了讽刺人，读者还是很庸俗的，就爱看骂大街的。他们编辑的特点啊，就是嘴毒，一帮北京南城姐们儿说话呀都跟小针扎似的，上次啊把那谁给骂急了，直接冲到编辑部要打人呢。”梁秋冷笑道：“哼，我见过一颗耗子屎坏一锅汤的，还真没见过拿耗子屎做汤的。那后来呢？”助理说：“后来给人发了四个版的专访，才算是摆平了，也算是找着定位了，就是低端，往下流社会那儿走。”梁秋思忖道：“唉，那咱们 也办个活动吧。资源这么好，干嘛不办慈善晚会呢？让明星每个人出点血，又有名声，又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的，很炫，肯定都来。助理说，这倒真好，那拍卖的钱给谁呀？梁秋说，这有什么可操心的呀，到处都可以给呀。助理提醒道，国外对这种慈善的监督管理还挺严的，咱们也得接轨吧。梁秋说，这都不是问题，打听好坚果哪天种树，他们也定那天，马上办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